好，我们再做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继续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在你面前，求你继续向我们发恩言，造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分享到真信心来源于神的恩典，也来源于主耶稣的恩典，主耶稣话语，一句话来源于。那么除了主耶稣和神以外，另外有现成的话就在圣经上，圣经上的话语就是我们建立信心的基础。所以我们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上，你抓住这句话你就不放，我告诉你就成为现实。比如说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在哪里。这是谁说的话？主耶稣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先说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，这个在按这个原文圣经这个字是个命令式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那时候主耶稣跟门徒们出出入入的三年半之久，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世界，我要回到天上去，那门徒有所失望了，好像没有母亲的好像母亲离开孩子一样。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就是个命令式，就是说要信神，要信我，是这个。那翻的时候圣经的没有把这个命令式给翻出来，要翻出来的，因为那个文字上就不那么通顺了啊。你们心里不要愁，要信我，要信神，这实际上这个字是这个意思。信什么？我到天上去必再来接你们，必再来接你们，我在哪儿叫你们也在哪儿。这句话你要抓住，这句话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不信主耶稣再来接我们？信不信？信不信弟兄姐妹？主耶稣说的，他来了要接我们，必再来接我们，接到一个地步，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。这话多清楚，你抓住这句话你就向神抓住，我就知道你来的时候一定接我到你那里去，一定的。还有别说罗马书，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，这是不是圣经上的话？信的人有永生，那你信了没有？我信了。信了有永生没有？既然信了就有永生，这不是神的话吗？所以有些人说我怎么不知道我重生得救没有呢？那你信了没有？你承认耶稣为你救主没有？你承认自个儿有罪没有？你承认没有需要耶稣来救你呀？我都承认了。你都承认了，那么这那就叫信了吗？信了就有永生吗？你抓住这句话，咱将来见主的时候，如果这是比方啊，就不可能的。别人说将来主接的时候没有接你，把你留下来，你就抓住这句话向神要账去。你说的信的人有永生，我信你了，为什么你不接我？神主耶稣说我啥时候不接你了？你不是来了吗？我不把你接来了。各位，这就叫信心是这么产生。抓住神的话，抓住神的话，神是信实的神，弄得神都没办法， 非得你成全不可。各位，还有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有句话，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。你求告主名了没有？我那个儿子啊，我的儿子在大学的时候，他有一天他读这个有一篇属灵的书叫加倍的圣灵，他很受感动。加倍圣灵的那本书写着说，以色列人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，有家谱的要出去为耶和华征战。圣灵感动他，他里边就说神呐、啊，我那年我20岁，能出去为神打仗数上家谱的，那我能不能数上家谱啊？我到底在神家里头，我算一份不算一份啊？这句话圣灵在他里边做了工，他就开始祷告，主啊，我到底我重生没重生？他跟我后来来信，他学我的样子，因为当初我求重生的时候拿个煤油灯跪在教室里祷告，他也拿个煤油灯，他也弄个煤油灯跑到图书馆去了，刚跪下祷告，图书馆来人看书来了，把他搅扰了，苦得不得了啊，昼夜思想，尽时祷告，我到底我今年20岁了，我算不算神家谱里的人呐、啊？我到底我重生没有啊？哎呀，尽时祷告了大概有3天呢、啊，感谢神是个好孩子，他在神面前苦苦哀求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哎呀，他说怎么祷告也不明白。后来有一天他躺在床上还在那默想，忽然间圣灵有一句话，圣经上怎么说的？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吗？他说对呀、啊。那你求告主名了没有？我求告了。你求告了不就得救了？那可不我就得救了吗？忽然开了，感谢神，他给我写信，爸爸，我这一天我才清楚得救了。因为他把这段经历给我做见证，抓住这话，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，呼求耶稣来救你，我是个罪人，耶稣啊，你救救我吧，你这个人就必得救。这都是神的话发生的果效，这信心是这么产生的。还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了难题，我们在祷告当中，你祷告祷告祷告，神的话临到了，神的话，一会儿我们还讲一讲。有人问我这个，那个圣灵怎么不在我里头说话呢？有人问这个啊，其实圣灵，你只要有生命，都在里头给你说话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。哎，我有个难题儿，各位，神的话一临到，就看见有信心，这果效就来了。我做个见证，我那个小女儿，她是从北方调回上海，到上海以后念书，一共念了不到2个月，就参加上海的这个初中考高中。那一年那个难度特大，70个学生，70个人取一个念高中，70个取一个，所以学校就开了家长会了，让家长做好思想准备，今年难度特大，而且是今年考不取还不能，第二年还没有机会了，这么难。他妈妈就挂电话给我，我那时候我在外地，我有啥办法？我只好祷告，我说那这么难，70个人取一个，我的孩子到上海念书才念了2月，就跟人家南方的教育水平比较高，你跟人家混在一起考肯定考不上的。哎，我祷告祷告，我的心里难题想起一节圣经来，马太福音17章，哪一节圣经呢？我们就不找了，就是说呀，这个以色列的男丁啊，要给圣殿纳税，纳一个人半色格勒， 那么有人就问到这个彼得了，你的师父纳税不纳税？那么彼得就问耶稣了，主啊，人家说了都要纳税，咱纳不纳？耶稣说了，实际上纳税给圣殿纳税是给神纳的，耶稣为了不触犯他们纳，耶稣说纳，上税。上税彼得说钱呢，主耶稣你去到海边上去钓鱼去，钓上头一条鱼，把它嘴里头掰开，里头有一块钱，把这个钱交上去。这个彼得就照办，一钓鱼钓出一条鱼来，嘴里头果然一块钱。一个人办色和乐，俩人不是一色和乐吗？正好把这钱就交上去了。这节圣经在我里头发生亮光了。我说主啊，我是祷告我的闺，我的女儿考上考不上，鱼口里一块钱什么意思呢？这圣经就临到我了，里头有解释，鱼嘴里头不应该有钱的，鱼嘴里有鱼是应该的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没说鱼里带钱的。后来圣灵给我解，这叫破格怜悯，破格破例。我这里头信心来了，感谢神，别说他七十个考一个，肯定考取了。我带着这个信心就来了，所以来了是因为这个圣经的话给我解开了。我就回到南方，回到上海，回到上海以后我没告诉家里我要回去，正好孩子还是病着，他妈妈弄的调羹刮那个脖子放血呢，这不是民间的土办法吗？伤风感冒了把脖子放点血，这弄出血的样子来，这不就是个这个毒就解了吗？他妈在那刮脖子呢，刮脖子，我就突然进去了。我说干什么呢？说孩子发烧38.5度，头昏脑胀，明天要考试了。你说考试了本来就水平就不行，再加上一个什么，我就发烧，你说这不是难上加难。我说这个刮脖子管什么用，往医院送啊。当天晚上送到医院，输了液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参加考试，考完试回来晚上再输液，输完液了第二天考试，一边输着液一边考试。这三天考了三天的功夫，动不动说哎呀爸爸我脑袋怎么这么昏呐，昏昏沉沉的。一量体温38.5度，我说你38.5度人他脑子能清醒吗？也不敢告诉他，不要紧的，觉没睡够，多睡点觉吧，就安慰他。实际上带着病考的，换句话怎么破格怜悯了呢？到了家里以后我就开家庭会议。各位，这不是说事后说话，事先我得到了信心，我就开家庭会议，把儿女都叫得来，我就做这个见证。我说今天这个考试就如何难如何难，神已经应许了破格怜悯。孩子，就我就指着他，我说你啊，你的本事你考不取的，但是神要破格怜悯你，神要怜悯你的话，你肯不肯把你奉献给神？我的孩子从床上一下子站起来，爸爸我愿意奉献。就这么，他是这么奉献的。先说预言了，我说神要破格怜悯，这个信心哪来的？神的话。破格，嘴里不可有钱，但是他又有钱，这叫破格怜悯，例外。好了，看见怎么个例外啊？考了三天，第三天那堂考的语文课，语文课有答对号的答
打勾的这个题，另外还有一道题叫作文题。作文题满分是50分，题目是这堂课真点点点点点点，是让你自己说，比如说这堂课真有趣，这堂课干燥无味，这堂课真糟糕，这堂课讲的真糊涂，你随便填，填完以后你自己做文章。就那天考语文课的时候，他在家里出发前一刻钟坐在茶几子旁边，他随便茶几上有一个小儿童故事那个小册子，他拿过来看看，看看那儿童故事讲的什么呢？说一个老师啊，得了癌症了，住院了，儿童们看到病房看老师，老师就在床前还给儿童们讲课，你看这老师多么热爱祖国的园丁啊，多么爱热爱而祖国的儿童啊，这边又有政治内容，又有包子，又有馅儿。他就看的是这一段，看完以后我说行了，别看了，赶快走吧，一会儿晚了点了，就用车把他送到考场。那天考试就这个题，这堂课真怎么点点点点，他就写上了这堂课真难忘，真难忘的一堂课。他就把方才啊那个故事的一段事啊完全基本就抄上来了。本来作文都是胡扯八道的事情嘛，任意发挥嘛，是不是可以允许发挥的，他就发挥起来了啊！有一天老师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，多么热爱祖国，多么忠于党的事业，多么爱祖国的园丁，哎呦，政治内容有褶子，还有包子，有馅儿的。他的语文课得了45分，全县第一名，作文课第一名，送到上海去展览。总分一般的学生考语文课顶多20分25分，考语文作文题没有得100分的，我的孩子差5分满分，太高级了，又有政治内容，又有里头的这个实际的东西，45分。这一下子总分就比同学多了20到25分，总分啊。我在没考试以前，我去见他们的教导主任去，教导主任带着一种轻视的眼光，因为你们都是从北方来的，我们大上海的文化水教育水平高，你们不行啊，是这种味道。哎，好好的怎么样子啊，难度大呀，这个那个的，给我说了些泄气的话，差半分也不行的，半分的就是包含几十名啊，给我泄了一顿气。但是我心里说，神要破格什么怜悯，我心里有底，破格怜悯，这就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，未见之事的却据，我里头有底儿了，破格怜悯，有缺据，一定能考上。他给我泄气，他没有，也没起了作用。考完了，快分儿总结了，我又见他去，他就会的语，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嘴是两面嘴呀、啊，就变了。哎呀，我真想不到你的孩子这么有出息啊，他的语文水平那么高啊。全县第一名啊，送到市里头去展览去了，总分比别人高了20分到25分。你放心吧，别说取两个也有你儿，也有你孩子一分，因为他跟那个第一名差半分，总分差半分，那个教导主任嘴就变了，你的孩子真有出息啊。我心说哪有出息啊，这是神什么破格怜悯。各位，信心哪来的？信心是从于神的话的应许来的。现在问题在这儿，当你遇见问题的时候，这个话 哪一句话是谁给我的破格怜悯呢？
这个有多少讲点原文了。这个希腊文这个话这个字啊，在原文圣经据说是有两个不同的字，一个叫 logos， 一个叫 rhema。 logos 是指着圣经里所有的神说的话，这一大堆都是 logos。 什么叫 rhema？ 这某一句话当你遇见什么问题的时候，经过祷告以后，圣灵在里头一解开，发生了亮光，这个亮光的话就是 rhema， 这叫 rhema， 懂不懂啊？今天鱼口中一块钱，这是我的 rhema， 是我的 rhema， 谢谢主，产生生命的力量。现在有人就这个了，遇到难题了也知道找圣经，怎么找法呢？各位，这都真事情啊。有人遇到问题了，主啊，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办呢？行不行啊？如何如何？别说吧，你母亲病重了，到底是活了活不了，是死了还是活呀？你祷告主了，主啊，我妈妈病重到底是怎么样了，怎么行了？他怎么样？他用一个办法，他什么办法呢？祷告完了以后，哇，就这么办吧，你看你的怎么应许我的。一把圣经一打开，一闭眼，用手指头一点一点，看这个圣经说啥来的。好了，这个人为他妈妈病好了好不了，他这么一点，头一次一看圣经拿到了啊，这不算，这回不算啊！拿到个儿这不算，又翻过来了。主啊，再来第二次。主啊，如何如何如何？一翻开，叭一点，正点上那一句话了，《使徒行传》啊，不是《马太福音》二十七章，犹大出去吊死了。犹大不出去吊死了吗？肚腹崩裂吗？你说你恶心？你问你妈病好了好不了？你这么一点灯说犹大死了，你说你这种办法来求告神来，这都不灵。这个遇到了问题了找耶稣，这种找法都不灵的。还有人什么呢？这用这种办法，这都真事情。遇到问题了啊，抓俩袋儿，不过是是或者一个是 yes， 一个是 no。对不对？抓两个纸袋搁里头了，然后祷告以后了，主啊，他们一逛到以后，啪，拿出来。比如说啊，今天呢，这把我叫来讲道，我要祷告的，主啊，我去不去？祷告，哎呀，闹不准，到底我去还是不去？心里说我还想去，我去吧。但是没有把握，想问问神，神给我信心，一抓袋写个不，到底你去不去？这种办法都不由这种办法产生信心，这都是假信心，这个都不灵的。还有位神的老仆人，可能我做过这个见证，一个老仆人，我们在学生时候常请他给我们讲道，我大概礼拜三礼拜四我就到他家去请他去。他说我祷告，你礼拜六来听信儿。我说好。礼拜六我听信儿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某某长者，您明天礼拜天聚会您祷告怎么样？我祷告通了。我说那时候我年轻啊，什么都敢问呢，你懂不懂啊？你拿现在呢，我还留点余地给人家留点面子，那时候就问了，你咋通的你啊？问人你咋通的啊？他也很坦率，我是这么说了，我就祷告主了，今天中午12点我为这个事情去不去讲道祷告，
一听中央广播电台最后爆点不是滴滴滴滴滴，不是这一下吗？最后的滴那么一下，我赶快就往门口跑，到门口门前举目望天，一看在我房顶上上方有一坨云彩，这就是云柱火柱，通了。如果我往天一看，空荡荡啥都没有，云柱火柱没临到，我就不来了。我是那么说，您看见云彩了？我看见了。天这么大，你说哪一坨云彩才算数啊？不过这是个老仆人呐，神的仆人，传了一辈子道，他是这样的寻求信心，不可取，不可取。这就是也知道遇到难前找圣经上话来了，放在我做那个见证，那句话那是出于神的启示，鱼口中一块钱，但是你随你自便乱点手指头，乱点手指头，或者呢拿个小碗来抓阄抓蛋儿，这种办法看天气，还有看什么呢？看荒漠甘泉的呢。今天几号啊？遇到问题了。看看荒漠甘泉今儿咋说的，今天荒漠甘泉比如今天8月15他就看荒漠甘泉了，荒漠甘泉8月15讲了些啥，看看这里头啊，跟我所想的事儿整沾点味道，得了，这就是神的旨意了，这就是我有信心了，就这么去做，错误的。荒漠甘泉一共才360条360段，那你今天人生里的遇到问题就是360个内容啊，这都不可取的。真正可取就是平常认真读神的话，我把神的话藏在我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这里边藏满了神的话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这里丰丰富富神的话。遇见了问题，主啊主啊，这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这里头很奇妙的很，圣灵把那个有相关的神按照神的旨意相关的话语就给你释放出来，一解开发生亮光，你照着这个亮光去做，这就产生信心，怎么样做绝对没错，这是信心的来源，建立什么？神的话语上，神的话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句句带能力，句句带能力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清楚重生得救了，但是人就是个败坏的，还在那儿犯疑惑。我正在北京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走路的，一边走的路心里犯疑惑，我到底我那天重生得救是真的是假的呢？还问这个呢？正这么疑惑的时候，忽然间我听见圣灵在里头有个声音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他一下子把这个疑团重解决了，从那以后关于我重生得救的问题，一生之中不管遇见什么难题，没有再发生个疑惑。那时候我还不到不要疑惑总要信，这话在哪儿呢？后来费了很大劲一打一找，在约翰福音20章，那个主耶稣复活以后，记得不记得？主耶稣复活以后向十个门徒显现，多马不在。后来多马说了，我不用手摸他的肋旁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过了8天，耶稣又显现一次，这是多马在场，主耶稣点着多马的名，多马你过来，你用手探探我的肋旁，探探我的手心，摸摸我的肋旁，看看有窟窿没有。多马没圣经没说摸没摸，我相信不摸了，因为他当时的动作就伏下来，我的主我的神，他服下来了。接着主耶稣一句话，多玛你看见了我才信呐、啊！
我告诉你，
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不要疑惑，总要信，这句话是在这儿说的，这句话带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想灵命生长，不好好读神的话，不在圣经上下一番硬功夫，不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，你用的时候你拿出哪一条来呀、啊？点点手指头，看看天气，抓个袋，这都不是办法，都不是办法。有时候还容易撒旦魔鬼在这导演，在这捣乱呢。谢谢天父，这个信心是这么样产生，来自于圣灵，来自于不是来自于圣父，来自于圣灵，来自于神的话。第四点，来源于圣灵。圣灵，因为我们感谢天父的恩典，我们神的儿女心中有圣灵，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是恩高，恩高的教训，凡事都有恩高的教训，什么叫对，什么叫不对，何为是，何为非，这里边都有圣灵在那儿会说话的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。这个宝贝保罗称它为我这个瓦器里头有什么，圣灵在我里边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，这个圣灵，各位，凡是有生命的儿女们都有圣灵的内住，都有圣灵。这个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第三个位格的神，他在那里边是活生生的在里边说话，他会引导你，光照你，引领你，责备你，安慰你，赐力量给你，黑暗叫你进成光明，胆怯变成刚强，这都是圣灵内住在里边的力量。圣灵要会向我们说话的，有的时候你产生一个信心，是圣灵在里边内在的真正的感动，这个感动到时候也产生信心，圣灵的感动，我说的感动指的真感动。还有的时候，一会儿我们下边讲，当你所谓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你还要操练，还有的时候就不是圣灵的感动，你把它误解了。我说是真正的纯一不杂的圣灵的感动，这个感动而产生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也是真信心。要说起来呀，大概我过去在这儿，我不知道在哪儿做过这个见证。有一段神借着病把我带到休学了一年，到这个北京的山上，在那儿读经祷告了一年。我一年，我那时候很过的生活很艰苦的，因为我是读经祷告去了，到山上，这是神是一辈子怜悯我，在我过了旷野的生活呀、啊，我过了一年，自己做饭，一个小煤炉装上30几个煤球。天天扇扇子，天天扇扇子，生那个火，那生活相当艰苦。一天一锅干稠粥，干比干饭稀点，比稠粥干点，那么饭最好煮了。抓一把米，洗的洗的，搁在里头烧去吧，又不怕饭烧干了，又不怕什么有干有稀。这么一天一锅饭，基本上吃咸菜，吃咸菜。神怜悯我，那是我学习为基督受苦啊，心里很美滋滋的，生活上什么指望都没有，那个鸡蛋偶尔的也吃点，那个不是经常的需要品，没有，因为我过信心生活，我过信心生活，没人，我不抄家要钱，我给我家里讲了，爸爸你不要你们想起我的儿子在山上给我钱花，你把钱奉献给神，神交给我，你直接给我，我不收，
也奇怪，那一年我爸爸我妈妈把我忘得一干二净，一分钱没给我花过。但是我感谢神，神就借着乌鸦叼饼叼肉，我在山上生活一年也没饿着，那就是很奇妙的，这就叫信心生活。好了，因为我生活太艰苦了，有一天早晨我在晨祷祷告祷告，这里头有个很清楚一个意思来了，今天中午有人给你送饺子吃，这个话，这哪是圣经的话呀？圣经有饺子俩字吗？可圣灵就那么感动的，今天中午有人给你送饺子吃，清清楚楚的。我说这叫圣灵真的感动。我一时听这个事，我感谢神，今天不生活了，今天不做饭，那一天爸生活不生了，等着饺子呢。这信心就来了，等了半天饺子来不来？你说各位，你们说来没来？人家说了，今天中午啊，你还没到中午，你着什么急呢？等着，就是那一天中午，就到中午。因为我住在一个果树园里头，那个都是果树，那园里头人家放农具的小房间，放农具的那个粪篓子啊，那个锄头啊，耙子啊，这个都放那个里头，人给我安一张床，我在那儿学习受苦啊。哎，那个小房子离那个果树园的门啊，大概还得走上个五六十步七八十步远。到了中午，你看呢，就有人把那个果树园的门推开了，一推我听见了，他带响声的木头门嘛，滋儿一下子，完了，弟兄就喊了，我说饺子来了，一块儿分享，我寻思吧，饺子来了，我就出门迎接，果然一大盘饺子。我足足吃了一天，各位，这种感动真正是圣灵的感动，这不是随便的，圣灵真正的圣灵感动也产生信心，这个信心，各位，也圣灵内在里的深处的感动，也使你产生信心，这个信心。这叫真信心。所以信心不同的来源是这样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再有一个来源，那是极特殊的情况下，什么呢？神借着特殊的启示，那就什么？异梦和异象。各位，我们不要一提梦异象梦你就怕得不得了，搞灵恩了，灵恩派呀、啊？不对，你误解了，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梦和异象就是有，不过没有天天做梦的，在特殊的情况下。为什么做梦？因为我们人的头脑啊太活动了，平常神叫你说话呀，没有机会跟你说话，你老不安静，老在那活动。你看看那人呐，安静是困难的，活动是容易的，人们都好活动。要真的老老实实，你坐那一个小时啊，简直你受了阳罪了。但是例外，有个人要有祷告，人祷告一小时、两小时、三小时还觉得还不够呢，那是例外，一般情况都是好动或好静。所以神有心意要向你表达神的心意，没有机会向你说话，你不给神一个机会说话，神有的时候特殊情况下就借着梦，借着异象向你显示神的旨意。
这个儿也产生信心，这个信心几个来源了，圣父的感动，耶稣基督的话语和这个感动，圣经的话语，再有什么圣灵内在的感动，再有什么特殊的异梦和异象。来了以后，各位，你我得补充一句，不是你做了梦了都叫异梦，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？正在半夜睡得很熟的时候，梦见什么？梦见找卫生间了，到处找这个地方怎么没有卫生间呢？怎么没有？这一憋醒闹半天，你什么？你想去方便去？那个梦就不叫什么，不叫异梦。你在这儿还好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聚会，我们都心里边都这个呢，怕人家这个人来了，把你围住了。你是个教会负责人，害怕晚上做梦了，人家一敲门来了，啪一戴手铐把你带走了，这么一下，没那回事，是个梦。因为你这个产生梦，因为你平常心里害怕，你胆怯，所以你就容易做那个胆怯的梦。这个梦就不算，异梦是出于神的灵，神给你启示的梦。这个异梦异象要真的给了你，各位，你就抓住这件事，一定产生巨大的信心和力量。我也做个见证，那些年呢，各位你知道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，我们去我家的一个运动一个运动的来，哪个运动来了，我们也没有得到安舒过，老是把你逼露出来，变相的各种样子给你带点难处，逗逗啊，贴个大字，我要骂你痛啊，这个那个的。好了，这个这那是我们的光景，是那个样子的。好了，在那是大妖精，也叫大妖精。大妖精是昼夜加班啊，苦战呐、啊。那是苏联放出卫星来了，所以我们呢，咱们国家动不动的放卫星，你们年轻人绝不懂这个，总得在60岁以上的人，或者70岁，60岁还不算数，因为解放到现在，解放的时候你才5岁，你今年才60岁嘛。那还不行，得70岁以上，就说的话，动不动放卫星，苦战不睡觉，结果我姊妹弄成个肺结核，在我们当地治病治不了，就送回南方去了，送回南方，把我就送下乡下去劳动去了，好听的名叫出差，实际上是送到的贫下中能是劳动改造去了。那么我在乡下给上海发个电报，我就问，我说你病况如何呀？这个电报是这个意思。结果电报一回来说死了，说我家姊妹死了。那么我又到电报所去问，我说这电报有错没有啊？我心里想，最好电报出错才好呢。人家说了，没错，电报没错，换句话说真的死了，死上加死。你说我有啥办法？苦得不得了啊，只好祷告主了。那年才40多岁，这不有一中国有一句话吗？少怕伤父母，中年怕伤妻，也怕伤夫，30-40岁当了小寡妇，那是个幸福的事儿吗？老年怕伤子，那正在中年的时候妻子没了死了。那时候我们离乡下走旱路走土路走4天，我就一下子奔到上海，也得7天到达，何况说请不下假来，说了死了没办法， 那就让我岳父岳母把他们给他处理善后就完了吧，只好这样，但是心里苦得不得了，只好祷告。晚间做了一个梦，什么梦呢？就是在一个会众里头聚会，王明道先生在台上讲道，讲完道，我坐在会众的中间，这是梦里头啊，点到我的名，某某弟兄，你站起来，你读真言书三章二节，真言书三章二节。啊，我长话短说，这里头还有个过程，我不细说了。那么我也不知道真言书三章二节是什么，那时候出差不能带圣经的。过了大概十天半个月的，我就回到单位，回到家里打开圣经一看，那圣经怎么说的？各位你们看看真言书三章二节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这真言书三章二节是这个意思。我一看这一圣经，这是梦里告诉我的真言书三章二节。各位你要会算数，你算一算，我们全本圣经论的字来说，这个一个字一个字来说是235000个字，新约是235000个字，旧约是734200字，一共969200个字，这是我们的圣经啊，当然是可能是原本圣经。论一章一章来说，新约圣经290章，旧约圣经929章，加在一起1189章。论圣经这个一节一节这个节来说，一共圣经31173节圣经。你说我在梦里神启示我真言书三章二节，你要用这个我们在大学也好中学也好都学过的大代数，那叫豁然率，你用的豁然率你要算一算的话，如果这个真言书三章二节是我瞎蒙的话，你说那个豁然率得有多少个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啊？你们回去跟人你们算一算，我算过的那数太大了，一句话那个数根本不可能瞎蒙，尤其是你看看真言书三章二节是方才说的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你再看看第一节说些个什么，第一节我儿不可忘记神的法则，是这句话。第三节说什么，你要把神的话系在颈项上。如果我的梦说真言书三章一节，你打开一看，我儿不可忘记神的法则，这和我的姊妹死不死活不活有什么关系？偏偏二节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这不就长寿吗？信心就来了，没死，没有死，这信心就来，这信心是这么产生。神告诉我了，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了吗？没死，这信心就来了。这信心怎么来的？神借着一梦，我又到了上一级的电报局去问这个事儿。到底我拿了电报，请你们仔细给我查，到底的电报有错没有？我心里说，肯定你们错了，肯定你们出了差错了。我的神告诉我了，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他经过查以后，一直追到上海那个电报局那个地方，电报局那边他们内部的这个就回答了，然后那个电报局里那个负责人出来向我道歉，对不起，这是我们出了极大的原则性的差错，
你们的电报没说死，只是检查当中待诊，就现在病还没整清楚，待诊等候诊断。你们原文是这个，我们的电报小姐给我们发成一个检查死待诊，那就换句话等着尸体解剖了，对不对？他给我解释了那个检查钟，那个钟是1117，那电号码1117，那个死亡是1171，就差那么1117个八个的拍个1171，这钟就变成死了。向我道歉，我心里极大的高兴，我说我感谢神，赞美主，你错得太好了，你错了。神就告诉我了，你们他没死，说我的神是活神。你说奇妙不奇妙？所以今天在座的还是不还有没信的朋友们，说我们今天所信这个神是真神是假神呢？是真神，是活神。各位，就这么活法，他就这么样的向你说话，说了话就办事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不好好赶快接受耶稣，把耶稣接在你的心中呢？你还在这观望什么？这么样一个真神，各位，有多少我们国内的那个有权有势的人问到我，你用简单的话给我证明证明你的神是真神，你不要说啰嗦话。我就说这个事情，我说我的神梦里怎么告诉我，怎么告诉我，箴言书3:2，全本圣经那么厚，几十万节圣经，偏偏说箴言书，箴言书一共圣经66卷，箴言书占1/66，对不对？三章一个箴言书，大概我记不清，35节不是25节，要说那个节儿也得占了那个第三章里头35节，假如说那个35%，对不对？还第二节这又占了多，这一连成起来这就是祸然率，你算去吧。我就跟那个朋友们讲，我的神告诉我他没死，电报局说2次说他死了，最后我的神说没死，不但没死还长久活着。我的姊妹今天不在这儿，要在这儿让他站起来大家看一看，现在还活着呢，长久的日子，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这个特殊的情况下，神有异梦异象，也叫你产生什么信心？信心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神呢？活神，真神，活神。弟兄姊妹，求神施恩的，这都是我的 rhema。 箴言书3:2是我的 rhema。 凡是我在圣经上这一生当中因信耶稣我经过的神的话，我的 rhema， 我在那个旁边我都有号，暗号。什么暗号？几年几月几日什么事儿，我都记着呢。你看不懂，我一看我就懂，因为我自个儿的暗号。凡是经过了神的话，那就是我的 rhema。 各位，求神施恩典带领我弟兄姊妹，不但信了耶稣，信到深处去，在神里面去把神完全的得着，让神得着你，你也得到神，神和我，我和神，我们俩之间就是那么样一来一往，和我和你说话一样一样的，就那么真而切真。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个真神活神。我们还有什么怀疑的弟兄姊妹？笃信吧，不是神不真实，是我们这方出问题，我们的人不可靠。神那里永远是信实的。好了，这是特殊的启示，各位一定要注意。有的地方教会就乱讲梦，我们在北方那地方有个地方一聚会是300多人聚会，没说别的，说梦，就说梦，这是个错误的。
那个领导人的领导的误导，因为他们参加一聚聚三天会，我把年轻人送去参加会回来，我问他，我说这回都讲什么了？哎呀，我们讲了很多的梦，讲了很多的意象。我说都什么梦啊？啊，有一个人梦见梦了，就在会上说呀，300多人呢。我做梦了，梦见一个大公鸡从天上降到我的胸中来了。哎呦，我说主耶稣像鸽子，圣灵像鸽子降在下来，他是大公鸡，这比主耶稣的个儿还大。我说还做啥梦了？啊，一条狼吃了7条羊。哎呦，我说这不好啊，狼是魔鬼啊，羊是代表信徒啊。我说你聚会是不是把你们包围了，都把你们逮捕了？没有啊，平安无事。我平安无事，那狼也没吃上羊。就胡扯，不就胡扯了。还有一个更可笑的，有一个人做梦了，梦见一个列火车把汽车撞倒了。我说你说错了吧，是火车撞汽车还是汽车撞火车？是火车撞汽车。我说火车要把汽车撞倒了，这叫什么奇怪的事呢？如果做那个梦，一个小小的汽车把一列火车给撞倒了，这还算神迹奇事？这方梦做他干什么？正好过了一些天，我们乡下来了那么10几位弟兄们，都到我家了，我们就展开交通。因为我得到的消息了，我就跟劝勉大家，我都是教会的负责的，我说带领教会千万不要走到这个份上来啊、哦！做了梦了，火车撞汽车了，这个7条狼了，一条狼吃了7条。旁边坐的有一个人啊，本来是笑呵呵的，一听我说这事儿，马上脸就绷起来了，绷了。我一看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结果走后了告诉我，那个1条狼7条羊火车撞汽车就是他做的啊。我说正好今天我是说了对题了，就是他做的。各位，这个梦不叫异梦，这不是不可取的。各位，如果你还有一个小年轻姊妹，16、17、18，跟我高高兴兴的，叔叔啊，我告诉你好消息，我要上神学了。我说为什么？我做了异梦了。我什么异梦？我预梦我的心口有个大鱼缸，大鱼缸里的金鱼在里边游游逛逛，游游逛逛的，我一高兴我就醒了。我说那么这个鱼缸有鱼跟你上神学有什么关系？他说我问长者了，长者跟我解释的，小姊妹啊，感谢神呐、啊，你要上神学了，这就叫得人如得鱼啊。那你说呢？我说胡扯。我说你千万不要听这个。我下边话没说，我心里说这个小姊妹脑袋有问题，就是一个什么呢，不够数的人。这种人糊涂人的脑，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，上海话叫13点，那么北方人叫2无眼啊，那我们那个北方那个山西话叫8毛，不到1块钱的8毛，这都指的那个神经那个脑筋不够用的人，这个脑子就不够数的人，这种人还上神学去呢？啊！我说你别去了，我说你别去了。这种梦，各位弟兄在教会里不要扯这个，专讲这个也有个地方叫灵恩派，灵恩派的教会专讲这一套，热闹着呢，热闹。让你听起来呀、简直是兴奋得很呐、但是样样没有一样应验的。我方在做的见证，哪位能说我不是神的启示？箴言书3章2节，
谢谢天父，我一生之中做过几个异梦，做过几个，样样都准。有一个梦七年之后应验了，一个梦七年之后应验了。好，现在有问题，对的，有的弟兄们曾经问我这个问题，你说我知道了圣灵内在里深处的感动，这个感动呢，那么我怎么没感动呢？各位，我略略提一提，圣灵在里里的，只要你有生命的感动，绝对是有感动。不过你不要那么样理解，好像过了电了，一通电，这么动一下子，不是这个做法。圣灵的感动在你里头，出于神的感动，神的灵在你里头是柔柔和和的，反反复复的，逐渐的加强的，温温柔柔的，而且有力量，反复的感动你，不影响你一天的生活。如果你是做医生工作，照样开刀，照样看病，你一闲下来，这个感动就上来，就进来。你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，等你一办事，一开刀，一面对病人，这个感动暂时放下，不搅扰你的生活。而且这种感动在里头，有的是个意念，有的是一个感动，很清楚感动。别说送饺子吃，那就清楚是一句话听见的吗？感动意念，一个心意在里头，一个感觉，这些东西都是圣灵在里头内在的功夫。弟兄姊妹，好，等到我们呢下一堂还要继续讲这个，这个感动，所谓圣灵感动来了以后，要鉴别的，要鉴别的，不是你心中起了一个什么个意思，你都把它当作圣灵的感动，不一定，有时候你还要鉴别一番，不然的话，你容易误入歧途，上了魔鬼的当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午就到这儿。